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19号，公元2015年1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为法国枪击案遇难者表达悼念；孔子学院争议引苏格兰议员担忧；流亡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圆满闭幕；人权报告表示，中共以政治迫害数千名意见人士；西藏色拉寺开办第二次藏人学生寒假辅导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昨天8号致函，对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遇难者表达悼念。藏人行政中央表示，我们对这次枪击案中丧生的所有遇难者表达沉重哀悼，并为伤者和死者家属进行祈祷。藏人行政中央还强调，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普遍权利，对此进行的任何暴力形式都是不道德的。据报道，本周三1月7号，在法国巴黎市一居的查理周刊办公室遭到枪击，目前已知12人死亡，其中包括该杂志主编和3名漫画家在内的10名员工以及2名警察，另外约有10人受伤。罪犯事发后驾车逃离现场。昨天1月8号，法国全国为查理周刊总部遇袭事件中的12位死者默哀，上班族并肩而立哀悼，巴士和地铁都暂时停驾。默哀过程中只听得到阵阵钟声和哀悼民众的哭泣声，民众纷纷前往查理周刊办公室外哀悼遇难者，不少人留下铅笔向杂志社遇害的漫画家致敬，表达支持言论自由立场。当晚8点钟，法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的灯光暂时熄灭，向死伤者致意。法国警方包括反恐特别行动组昨天8号在该国东北部城市维勒科特莱附近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苏格兰议会议员亚里克斯·约翰斯通近日公开对苏格兰各大学中的孔子学院推广中共利益观点、排斥其他观点而表达了担忧。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苏格兰先驱报昨天1月8号报道说，苏格兰保守党议员、议会跨党派日本小组主席亚里克斯·约翰斯通公开就孔子学院对苏格兰学术自由的威胁表达了担忧。报道引述约翰斯通的话指出，在苏格兰推广中国的文化或利益并没有错，但是我对在苏格兰建立机构只推广中国政府的利益观点、排除其他观点而感到忧虑。约翰斯通还希望苏格兰政界人士能够严肃看待孔子学院中所发生的一切，并思考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来避免让事态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苏格兰议会西藏小组主席琳达·法比亚尼也表示，将在下次会议中继续提出这一问题。然而，苏格兰议会中国小组主席格雷姆·皮尔森却表示相信苏格兰的大学与教育监督系统能够尽责，并很好地保护学术自由不被干预。不久前，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爱丁堡分部前任主席艾米·罗伯逊曾指出，孔子学院完全受反对民主理念、践踏人权的中共管制，因此呼吁苏格兰的学术机构不要同孔子学院合作，避免成为中共歪曲宣传的政治工具。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举办的第二届流亡藏人学生提高领导能力培训会于今天圆满闭幕。详细内容请听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以提高流亡藏人学生们的领导能力为目的，从上周五1月2号开始，在印北下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大厅中召开。今天1月9号的培训会最后一程中，活动主办方邀请了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纪实片《远离恐惧》的助理摄制人果洛景美，向学生们介绍在中共强权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严峻局势，以及藏人政治犯们的艰难生活处境等情况。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秘书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景美巴桑以藏中和谈为主题向学生们进行了演讲。景美巴桑表示，1979年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除了西藏独立以外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的建议之时，由于藏人方面对此早有规划，因而很快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1987年到1989年期间，西藏境内发生了多起和平抗议活动后，中共更是以变本加厉的手段镇压藏人民众，并在西藏各大寺院和乡村加强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等，导致了2008年的西藏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他还强调，中断多年的藏中和谈于2002年恢复后，藏中双方前后共进行了九次接触商谈，但没有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因此，西藏境内外藏人民众逐渐对和谈失去希望，并对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产生疑虑，寻求主张性的解决途径的藏人也越来越多。结束各项议程后，第二届流亡藏人学生提高领导能力培训会于今天下午正式闭幕。藏人行政中央次任罗桑桑格和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仁受邀出席了活动闭幕仪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2013年以危害国家安全等政治罪名迫害2300多名意见人士，这是过去10年的3倍。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设在美国的对话基金会周四8号引述中国最高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指出，2013年在中国共有2318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或起诉，其中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报告表示，中共政府在90年代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反革命罪，成为当局压制政治异议人士的主要罪名之一。近年来，一些要求更多公民权利或公开批评政府滥用职权的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人士也被当局指控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对话基金会表示，在中国被起诉或逮捕的2300多人中，当局仅公开了31人的名字。从姓名上看，其中很多是藏族和维吾尔族人。尽管这些族群的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对话基金会进一步表示，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案子中，缺乏透明度仍是一个严重问题。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加紧打压政治异议人士。习近平执政的2013年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的案件是胡温执政10年的3倍。另据中共官方数字显示，在2013年当局以非法邪教成员或组织者为理由共审理了1554个案件，比上一年增加了 60%。 报告指出，2014年的数字尚未公布， 但我们看到有数起令人瞩目的被以国家安全罪起诉的案例，其中包括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他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全面提高离汪藏人学生的藏文水平及加深他们对佛教文化的认识，一南西藏色拉寺举办第二次西藏文化寒假辅导班。本周三1月7号由印南西藏色拉寺举办的离汪藏人学生第二次西藏文化寒假辅导班正式开始。
大家在云林的电话在当然就大家告诉我的不过
印南西藏色拉寺辅导班负责人僧仁次旺向本台介绍了课程相关情况。他说，以往年的经验，在课程安排上，我们开设了藏文语法、佛教辩经理论、佛教文化介绍三门课程。特别在佛教辩经理论课程上，我们做出了很大的改善，结合丰富的例子，简单明了，能够使学生们理解所学内容。而在介绍佛教文化课程中，保留原有的佛教词汇进行深入说明，让学生们真正理解佛教文化内容。参与寒假辅导班的一名藏人学生向本台表示，我叫丹增桑巴，是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的学生。因之前就读于英语学校，导致我的藏文水平比较不理想，我希望通过参加这次的辅导班课程提升我的藏文水平。来自拉达克地区的藏人学生策旺顿柱介绍了他参加辅导班的目的。我想作为一名佛陀的追随者，应该充分了解佛教文化，这就是参加辅导班的目的。据介绍，来自印度各藏人学校的上百名藏人学生报名参加了西藏文化寒假辅导班。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并引皇帝的玉座置于高于腰旗的玉台之上，我则坐于距玉座一度以内略低于玉座的座位上。献上茶来时，皇上命我先饮，我答不敢，皇上又命同时举杯饮用，对我格外施恩。由于元明两朝与西藏没有臣属关系，所以清朝自然就没有任何臣属关系，从明朝继承。而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的历史记录更无法证明有臣属关系。如果硬要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玉座较低于清皇帝，对我格外施恩，建皇寺等等，能算臣属关系的话，张先生在书中谈到1793年英国使者还在皇帝面前单膝下跪了，英国和满清有臣属关系吗？肯定不是。另外张先生还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随着满清王朝几位雄主的接连出现，西藏对满清政权的臣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实质化，越来越清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听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